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近年来呢，其实我觉得啊，在婚庆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有很多特别是华人哦，都很注重一些传统的一些礼仪啦，或者是习俗的这个部分的。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职业呢，我觉得也有很多的人其实都相当的重视，就希望说自己呢，就是人生重要大事呢，当然也要有一个就是礼仪师呢来帮忙，就是妥善的去安排整个过程跟流程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就邀请到了 Rachel 呢，来跟大家呢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个中式婚礼礼仪师的这个部分的。欢迎你。
Hello， 谢谢 Jacob， 那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 Rachel。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看一下 Rachel 哦，其实你是当初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接触到这个礼仪师这个行业呢？
好的，那一开始呢，其实我本身是做婚宴主持的这个部分，那是到后来大概是两三年前，那我的老师呢就突然间一通电话来说，哎 ，Rachel， 你有兴趣要就是参与我们这个中式礼仪师的工作吗？那我就说，哎，感觉蛮有趣的，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去学习这些礼仪，然后看一下要怎么融入主持的这个部分，然后就这样子开始了。
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呢，确实真的有时候也要有一个贵人，就是帮你带进去这个行业哦。所以其实当你一开始接触到这个中式礼仪师的这个行业的时候，本身你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
其实一开始蛮紧张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大事基本上有很多的一些细节要去注意跟处理，那其实蛮担心自己会遗漏一些部分，然后可能导致就是没有做得很圆满。但是后来在我的老师细心的带领我之下呢，然后也让我去看看他是怎么样做的，那我就从一旁学习到一些礼仪，当然也从中学习到各个籍贯不一样的他们的风俗习惯，然后去增进自己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让整个过程呢可以顺利的完成。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所以其实你觉得说啦，就是身为一个这个中式的这个婚礼的礼仪师，本身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口才方面，就是我们不能让整个气氛冷场，因为毕竟大家他们都是在办喜事，
是，
所以你一定要让整个过程看起来是非常的喜气洋洋的，然后是整个很开心很炒热气氛的情况下。那第二呢，我觉得精神状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毕竟你是要到主人家里面去跟他们相处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所以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要非常的好，千万不可以就是说整个人很像没有精神啊，对，就要那种容光焕发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体力要好，就是因为你必须要就是要有整天的时间跟精力去面对一整天的挑战，因为你会遇到有一些琐事是必须要由你去帮忙处理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记性要好，
是
因为我们要记得所有的礼仪的细节，然后跟主人家的要求那一些，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记住他们要求的一些事情，然后也把自己应该处理的礼仪的部分完成好。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毕竟是人家的这个人生大事哦，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细节是真的不能马虎的。所以其实在婚礼的这个礼仪上面呢，到底还有哪一些的东西是需要去更加的留意的呢？
需要更加留意的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说每个新人每对新人的籍贯不同，那么他们的风俗习惯当然也是不一样的，那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守的规矩还有我们所谓的禁忌也大不相同，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一些要点了来进行他们的这些中式的礼仪跟仪式。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家庭他们可能带出来的信息不同，所以我们要去接收它，然后再去把它变成我们应该要完成的事情啊。当然有一些新人他们说可能有一些礼仪的部分要简化，但是要简化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就要由礼仪师去斟酌跟分析了。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刚刚其实我们私底下呢就是有大概聊天了一下下他就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礼仪确实最后可能就是简化到几乎全无，所以其实通常像这种突发状况或者这样的一些情况，你会怎么样的去处理呢？
这个情况呢，基本上我们当然还是以就是温和的态度去跟我们的新人呢去强烈的建议说啊、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必须要做必须要保留的，那有一些东西要简化的话，我们可以可能用别的方式来代替，或者比如说我们要买的一些物品的话、我们可以用比较现代化或者比较像摆饰品的方式去购买，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让他们觉得哎，我买这个东西我做这件事情是有含义的。那通常呢在他们很抗拒这些传统礼仪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会把这些中式礼仪传承下来，是因为每一件物品跟每一个过程呢都有它美好的含义在那里，是带着祖先跟先辈对我们的祝福去完成这个圆满的喜事。那通常听到这里呢，他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走传统中式婚礼的这个原因。
我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个使命啦，就是要让大家呢就是更加的去了解，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真的就是可能长辈本身也没有说好像从小就口耳相传跟你说啊，我们的这个传统是怎么样的，到底要怎么样进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在筹备的这个婚礼过程当中他们是很茫然的，就是完全不知道说自己到底要怎么样做，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 Rachel 他们就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部分。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那刚刚我们其实就有小小的提到嘛，因为呢现在可能就是随着时代的这个进步，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因为环境的这个原因，所以难免大家都会可能对于这个礼仪或者是传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很重视，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开始慢慢的去忽视它，所以其实你会怎么样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在现代的社会是有影响的，就是渐渐的重视礼仪的部分可能会被大家所忽视，但是同时呢因为小红书跟抖音的崛起，那也让更多的人看到说哎，原来中式礼仪可以这么有趣，可以这么的有仪式感，因为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蛮注重仪式感这件事情的。那再来就是我想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看，其实不管是什么种族都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传统礼仪的部分，而不是说中式的就很繁琐很麻烦。其实其他的国家呢，他们也是有他们就是注重这些传统的礼仪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说的，它就是带着一个祝福跟美好的含义，那么让这个婚礼完整呢，那就是说祝福未来你们婚姻的道路上呢是很圆满的。我觉得带入中式传统礼仪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就是要传承这一份美好，然后让新人们都可以带着对婚姻的祝福呢，走他们未来的路。
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很庆幸的一点就是马来西亚呢，也算是就是把我们这些中式的一些传统呢，就保留得非常完善的其中一个国家跟地方哦。
TFM I Ask You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当然，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从事这个就是中式礼仪师的这个职业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其实当中啦。就是做了这么多场，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就是情况嘛，所以其实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第一点就是我可以看到就是新人们幸福的笑容，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主人家的肯定，那再来就是我可以把也许他们不知道的一些传统礼仪的含义让他们知道说哎，原来我做这件事情是代表着这个，可能我吃一碗汤圆是代表着圆圆满满，可能我准备了一些那些的东西是代表哎，早生贵子啊，然后永结同心啊之类的，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带着对婚姻生活的憧憬跟期许，然后带着这一份美好的回忆可能几年后几十年后再看回去哎，原来这些东西我都做过了，我圆满了，没有遗憾，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快乐。
是，就是看到大家呢，就是我觉得开心的笑容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有在做，就是就是婚礼的这个主持的这个部分，所以每一次其实看到家人们就是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那种感觉，你也会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满足感在那里的。那当然，其实也是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之前，想要问问看一下 Rachel 哦，其实你自己本身呢，就是对于未来啦，就是对于这个职业，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个期许？
我是希望说越来越多人会重视这个行业，然后也知道说传统礼仪在我们所谓的婚礼里面呢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只会学习到很多准备很多东西，当然你同时也在致力于保留这个传统文化，让他们不会流失，然后可能以后到你的子子孙孙的时候，哎，原来他们知道说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爷爷奶奶也做过一样的事情，然后当然他们可能就会跟着一起去做，然后这一份传统呢，这一份美好呢，就会保留到未来。其实影响是蛮大的，我觉得。
是，就是希望说可以呢一代传一代，这样继续的把这个很重要的仪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忽略的，就是继续的传承下去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呢 Rachel 可以就是为更多的新人就是铺下更多美好的这个回忆，也希望说大家呢都可以把一些专业的事情呢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们再次的谢谢 Rachel。
谢谢 Jake，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